上一节课我们讲到这个中论的序哈，讲到这个圣师这个偏误起于厌字，耿介以这自乖，在第五页哈，我们接下来哈，这个变圣师部分还有一句话叫故知大觉在乎旷照，小智常乎一心呢、啊。所以呢，这个佛菩萨的智慧呢，它是能够宽广的照料这个宇宙的真理。那么小智呢，就是指的声闻缘觉的这个智慧呢比较狭小呢，那么就局限禅，就是什么局限在这个偏执的这个智慧里面啊，叫禅乎一心。那么大小有什么不同呢？各位看他这边举了几个哈，在第五页的下栏到第三行这边哈，说说对二乘生灭之小，就生灭之空啊，了一切无生毕竟空。二乘是生灭的空，大乘是毕竟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二乘但得人空，不得法空，名为小智。大乘俱得二空，叫做旷照，这是第二。第三，二乘也得二空，但是他所得的空是悉法明空，所以叫小智。大乘得自性空，自相空，所以叫做旷照大觉。有二乘但得三界内人法空，名为小智。大乘得三界内外空，叫做旷照。二乘但见空，不见不空，叫小智。大乘见空即以不空，故称为旷照。好，这里面哈，我跟各位讲，这里面提出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我提醒各位哈，这吉藏大师哈，他在这个书文里面呢，对于这个所谓的小乘的空跟大乘的空的差别呢，他提出了五组对照。这个在书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把它列出来了。这里面呢，我们常用的哈、啊、有三种，一个是人空跟法空，跟人空跟法空的差别。声闻指证人空，大乘人呢，人法二空兼证。那么我要讲的就是说哈，我以前在学佛的时候就讲到，有看到一些书哈，他就说啊，二乘人一定证得法空，讲二乘人不证得法空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当时啊心里面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就常常听到说，就是而且毗昙呐、啊，我读《俱舍论》读了很多年呐、啊。我二十几岁读巨神读三十年了，他就讲到三界十有，他不是讲十二入十八界十有、哦、五蕴十二十八界，不只是这样讲的，过去的十有，未来的十有、哦、叫三世十有啊，这是有部的说法，知道吧？所以呢，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有部的那些阿罗汉全部都是胡说八道，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哈，有这个差别。还有呢，就是二乘人呢，他也讲所谓的法空，可是他的法空呢是浅的，他是虚空啊。那么大乘讲的是自性空，不生不灭的自性空啊。那界内界外我们不谈了哈。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常常谈的就是什么？二乘人即使讲法空，他也只是空。他不见不空，不见不空。他即使他讲法空，他只是空，而他没有见到不空。所以呢，大乘人讲到空跟不空呢，是双遮双照，这是大乘的思想。这我们常常讲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讲完这个以后呢，我想要提醒各位一点，就是说，我上节课我也讲到，就是说这个佛法是深广无涯的一个境界。那么这个空性呢，其实它从声闻乘证得这一个 离开破除这个生见开始啊，就已经离开了生死轮回了，就是圣者了。那么可是他所见得的空性呢、啊、跟成佛的空性这个中间呢、啊、就从出果一直到究竟成佛这个中间的圣者无量无边的差异。大家所证得的都是空性，可是呢为什么会有无量无边的差别的这个圣者呢？就是因为他所证的空性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说呢，就是很多不同的宗派呢，他所讲的空性呢，对，可是并不一定跟他讲的不一样的就错，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啊。我就以前看到的就是说，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如果说声闻成的圣者不见法空的话，这种说法是错的啊！我一听了，我就觉得很难过，你知道吗？后来我慢慢就觉得说，啊，其实是他自己呢太狭隘了。其实呢，声闻成的圣者呢，确实有见我空而不见法空的，有部是就是一个代表性，最有代表性就是有部。啊，所以我从这边我就是要提醒各位，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不要掉入了说只有我对别人都不对的这种观点啊，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一种知见啊。这是我要借着这个因缘好提醒各位啊，这个空性呢、啊、很多很多差别的。我们接下去看哈，第六页哈，说这还是前面讲的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这个龙树出世，这个变这个圣师啊，这边还是变这个圣师啊，变圣师的部分，我们看下面，接下来看哈，说造之不旷，则不足以已有无一道俗；知之不尽，则未可以摄中途明二迹；道俗之不移，二迹之不明，菩萨之忧也。这个造跟知啊，其实它指的都是智慧，就是说声闻成的这个智慧呢，它通达造了的真理啊，不旷不净，就是不够透彻，不能够深达这个究竟真实，所以呢则不足未可啊，这两句话不足未可，不足 未可怎么样呢？已有无一道俗，摄中途明二迹。好了，也就是说这两句话是对称的啊，其实讲起来是一个，就是说声闻的智慧造之知之不旷不净，不够通达究竟，就不旷不净呢，所以就不能够达成某一些的作用跟功能。什么功能呢？已有无，这个有无是生死的根本之见。一道俗，道什么是涅槃，俗是生死。那么中途什么，就是中道，摄中途就是行中道，明二迹，二迹就是什么，生死涅槃。所以呢在这一个吉藏大师特别引了涅槃品啊，涅槃品呢有两句，初一句说在这个第六位的倒数上来到第四行，说世间与涅槃无有少分别，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此是一道俗矣啊，这是一道俗。然后呢次句说生死之时际即与涅槃际，如是二句者无毫厘差别。这个前面这一句话呢是涅槃品的前记，就是世间跟涅槃呢没有分别。那么我们对于这两首的这个差异，就是说呢，一个是初始的所谓的涅槃实际的名和，那么所谓明二迹就是呢，就是 涅槃的全部跟生死的全部它的真理啊完全的一致，这个寂就是边际，就是完全的意思。所以前寂是将涅槃与世间的话呢做一种冥合，这是初出的冥合。那么到了生死寂与涅槃寂呢无毫厘差别，这是圆满的冥合，就是究竟的冥合。我们可以做这两个这样子的一种思维啊。好，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两段呢、都是在说明声闻层的智慧，因为是偏空。我们刚刚讲的为什么偏空呢，一个是它只有人空没有法空，一个是即使有法空它的法空是比较微弱的，智慧比较浅的虚空。那么它只是虚空，它只见空而不见不空，这就是偏空偏智。那么所以呢菩萨的大乘什么是人法二空，而且是自性空，而且是不但空而且也不空，空有双遮双照，所以呢这就是中道。所以呢他没有证得到中道实相之理，所以没有办法将道属于二寂生死跟涅槃呢做一个冥合。冥合冥道冥二寂冥合，冥合成什么呢，一位一体，就一道熟。好，我们来看下面，接下来这个集藏图我们就不讲了，我刚刚看了一点哈。那么第六页的下来第一行，顺着前面两句话说道熟不疑二寂之不明，就是顺着前面两句生死涅槃，道熟也是生死涅槃，二寂也是生死涅槃，不疑不明都是什么呢，不能够明合为一。那么怎么办呢，这就是菩萨的忧患。因为道熟不疑二寂不明呢，所以六道纷然三乘歧路，三乘异曲歧路，声闻缘觉走到偏路上面去了，为此而心无缘大悲，所以称叫忧，菩萨之忧，所以起悲心。好，下面就是第三段的破迷作论。因为有这一些什么呢，有这些前面讲到了所谓的智惑生于导见，三界已知而伦逆，偏悟起于厌智，耿介以知而自乖。那么这是讲到两个凡夫跟二乘的问题，所以呢最后道熟之不疑二寂之不明，所以菩萨忧虑，菩萨忧虑，所以因为有这种忧虑是起悲心的。下面就是因为有这种生死的迷惑，所以呢菩萨破迷造论，是以龙树大事。我们看下面，好，则之以中道使获去之徒望玄子而一变，刮之以极化令玄物之兵上咨询于曹彻。那么这个第七页呢这有两段，第一段是则之以中道，第二是刮之以极化。这个折跟瓜都是什么，都是教导，都是把它教导它引导它的意思，或是小喻它让它知道。所以折之以中道啊，还有瓜之以极化，就是用中道之理呢来把它教育。那么这个则的集藏大师讲的奇，我们看倒数第四章说一切法即是无声，就是化，就是什么，这个极化就是什么，就是中道空性之理，也是中道。刮就是剪刮， 就是把它转化的意思，这个有转化，也就是说用中道之理呢来令什么，令二乘的人，二乘的行者呢能够啊把它导向大乘。刮之以极化呢，就是用这个缘起性空之理呢来引导什么玄物之宾。这刮之以中道，使获取之，获取处就是二乘的圣者。令玄物之宾呢，玄物之宾就是什么，就是指外道。所以呢就是以中道来教化整齐这个二乘的圣者获取之途呢，望玄则一变。望就是看到了，听闻到了，玄指呢就是指的这一本论，就指的中论呢，而什么呢，而回小向大，转变了他的小乘。那么刮之以极化，就是呢用缘起性空自性空的道理呢来什么，来转变玄物之病啊，上咨询于招测。这个咨询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听闻道的意思，咨询就是去询问嘛，就听闻道了，咨询是问道之词了啊。那么招测就是马上就什么，就通达了啊，上咨询就是他就不需要再去什么问道，他就通达了这个中道之理。所以也就是什么，折之以中道，使获取处望玄指一变，就是用中道之理呢令二乘人呢能够改小向大。刮之以化，就是用中道缘起性空之理呢令外道啊老庄之徒呢能够这个一日之内就能够不再有一些疑问，他就接受了这个中道之理而不有疑问，叫上咨询于招测。好，这个我们就几章大师我们就不讲了哈，我们看哈，以上是第三段，我们看第四段哈。第四段是赞论的功德，我们看下面啊，说荡荡焉，真可谓坦一路于冲街，敞学门于宇内，山汇丰于城眉，流甘露于枯翠者意。那么荡荡焉呢，这个就是形容这个中论呢好像大道宽阔，好像什么呢，这个慧日跟明月高悬呢，朗照万物，叫做荡荡焉。那么用这个大道宽广平坦，用慧日明月的高悬照耀万物来形容这个中道，可谓坦一路于冲街。这个冲呢是深，引申为高，高阶就是什么，就是高台啊，高台。这个冲也有做河的意思啊，我去查这个字典，冲有做河的意思，那么也可以作为河，就是平坦的阶啊，也可以说平坦的阶。那么坦一路就是把这一个众生呢走向这个高台高阶平坦的阶度，平坦的街，或者是走向高楼的这个街呢，把它这个路把它铺平了啊，把路铺平了。敞玄门于宇内者，玄门的就是什么，就是真理之门，或是妙理之门啊。那么所以就是指的什么，指的这个中论的思想于什么，于宇内，把这个真理把它怎么样呢，把它打开，让天下人都能够看到，像我刚刚讲，像什么，像这个日月大家都看到一样的啊。敞学门于宇内，众生都见，众生都知，把这个平坦的大路铺在这一个 台阶的前面，让众生都可以顺着这个路呢而走上这个什么成佛的台阶。好，这是形容这个中道之理，它的什么呢？它的这个殊胜，它的这个庄严神圣啊，这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下面。好，说山会风于沉眉，流甘露于枯萃者矣。前面两句是显这个道的庄严神圣，那么这两句是讲到这个中道实相的这个中观的思想呢，它能够利益有情，所以叫山会风于沉眉。这个眉呢是小枝，沉呢是枯槁的小枝。那么这个枯萃的话呢，就是人呢，人的话呢，饥饿或是生病以后呢，就显得非常的憔悴。所以呢，不管是人也好，树也好，就是呢有春风有雨露，所以让这个树已经枯掉的，已经朽掉的，成是朽嘛，让这个枯朽的这个树枝呢，它能够再重新的由这个春风雨露的这一个滋润呢，而重新的发芽，枝叶调畅，这个青青翠绿，这样一个生机蓬勃的一个生起来，就是利益众生的意思啊。好，接下来看啊，就是讲大乘跟小乘的这种对比的差异哈。那么说夫薄凉之垢心，则比毛刺之骨肉。薄凉的话呢，这薄凉有两个解释啊。薄凉呢，第一个解释就是这个汉武帝的一个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楼台啊，或者说以薄木为梁，叫做薄梁，薄木啊。那么所以呢，可以说薄木是很坚固很大的树，叫薄梁。所以说用薄做的梁呢，用薄木做的梁，表示这个房子是非常的雄伟壮丽。这是薄梁之垢心，则比毛刺之旧肉。所以薄梁我们就当作是薄树所做的梁的这个高大的楼阁的壮丽高大雄伟壮丽的一个楼阁。那么我们看到一个雄伟壮丽楼阁的兴建呢，再看到什么茅厕，那么茅厕就是茅草所盖的这个什么呢，小屋子。这个我们这个屋子的话，你们看哈，这个屋子是上面有一个脊，有没有一个屋脊吗？是这样斜的，有没有？两边有没有？对不对啊？也有的屋子它只盖一边，有没有啊？一个墙，然后这样斜过来，有没有啊？有没有？这个旧呢？这个旧就是什么？就是一边的。漏就是很窄，所以就是呢，我们看到了用薄木做的梁，以这个高大壮丽的这个楼阁，那么就对什么，对这个草做的小房子呢，草庵呢，就显得它非常的什么呢，偏窄，比就是觉得显出了茅草搭的这个小房子呢，非常的偏窄的这种感觉。笃思论之宏旷，则知偏物之比备。那么看到了这个中论它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宽阔，一个高远的这种智慧，那么就显出了，就知道了什么呢，这个声闻成的论点的什么，它的什么一个狭隘，一种呢这种局限。 这种特质就从这个比对中间看出来了。哎呀，幸在此区之赤县，忽得以灵柩以作证，贤比之边情乃蒙流光之余会啊，很高兴啊。我们这个叫做赤县呢，其实就是指什么？指这个中国。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话呢，可以什么呢？把灵鹫山佛陀在灵鹫山说法，把佛陀说法的那个场景呢，拿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重现作证。啊，证呢是镇守的意思。就是把灵鹫山放到中国的意思，这个镇就是一种什么？一种放置的意思，就是把佛陀的灵鹫山放到这边来干什么？灵鹫山搬来干什么？哈，就是把佛陀说法的那个场景、那个教化、那个真理在宣布的时候那种庄严。神圣的那种场景呢，把它又重现了，所以叫做幸在此区之赤县，忽得以灵鹫以作证，贤比之边情乃蒙流光之余会啊。这个贤比啊，这个本来是诗经里面讲的，就是心的这种呢，不是非常的什么呢，光明正大啊，他的心非常狭隘，就是他心非常的不稳定，非常的狭隘。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相对于这个佛陀所在的灵鹫山的话呢，它什么呢？是边地。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一个离佛很远的中国啊，贤比之边情在边上啊，啊，离佛很远呐、啊，而仍然能够蒙受到佛陀智慧之光的一些慧泽。这个余光就指的龙树所造的论。那么龙树所造的论呢，正义彼土，旁化此国，所以叫余光。佛在印度出生，中国没有佛，所以就叫边地，所以就叫做边情。也可以说像龙树马明这些啊，地上菩萨不出中国，在印度出生，所以我们这边叫边地啊，所以这个叫贤比之边情乃蒙流光之余慧的意思。所以就说我们很高兴呢、啊，啊，我们能够把这个佛陀的这个讲法，灵鹫山的这个场景呢，当时的那种佛法宣扬的形象呢，放到这个灵鹫山来，就是表示佛法还能够流化到这个中国来。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佛的出世，没有菩萨的出世呢，可是却仍然还可以蒙受到龙树菩萨赵宗论的余光来惠泽我们的智，这个智慧。好，我们看下面，而今而后谈道之贤呐、啊，实可与论实义。那么今天有了这一个宗论以后。那么谈论佛法的诸位大德贤士才可以真正的摄入，真正的了解，真正的可以谈论的这个真实的道理。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这一段说，论语云，而今后用此事也，就是而今而后，就是呢，就是引用论语的话。这个深瑞大师说，自罗什未度以前，讲是流用以来，格义育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及。就说呢，在罗什 鸠摩罗什大师还没有来到长安以前，未渡就未到达长安以前呢，那么在各个道场讲是流涌以来，就是大家都在讲这个般若的空的道理，可是呢都是用格义之说，格义就是用中国的文字来讲中国的名词、中国的理论、中国玄学、易经啊、老庄的思想、老庄的那种名词呢，来谈般若中观的思想，叫格义。格义的思想、格义的理论呢，迂而乖门，它什么？它是非常的迂回弯曲，而离开了真正般若中道的思想。六家就是格义中间有代表性的六家，六家呢偏而不重，偏而不急。六家他们的说法就是六家格义的思想呢，就是在格义思想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六家，即使是代表性六家，他们也是有偏颇而不能够切中真实的。中百二论文未及此，又无通鉴，谁与正知？中论、百论这两部论呢，还没有到中间的时候，又没有智慧的人能够可以给他做证明，谁与正？那么谁能够来端正这个当时鸠摩罗什大师未到中国以前的这个思想？谁能够把它扭转端正呢？前将所以翠章霞慨，失觉言于弥勒者，良在此。那么所以前面有一些宗师，有一些僧众，他们呢把这个笔放下来，不想再谈论这些东西，罪章或是不想再看，不想再谈，侠慨，他有这种感慨，想要啊，是不是可以请弥勒菩萨，因为佛已经灭度了嘛，请弥勒菩萨再来替我们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良在，是因为真的没有善知识可以作为一个引导，做一个证明。而今以后，中百二论既传来此土，论道之前是可以语言实义。那么可是今天以后，中论百论已经罗什大师已经翻译出来了，已经在中国已经有了这一个土，所以呢论道的诸位出家的贤士，那么就可以根据中论百论而了解了真实的道理，故知思论定佛法之偏正，判得之根。所以知道这个中论呢，能够判定论定佛法的正还是偏，得还是失，它的根源。所以这一讲就说，而今而后谈道之贤是可以论实，就是这个意思。以前的话没有一个依准，没有一个依凭呢。好，我们这是第四段，我们看第五段哈。云天竺诸国感遇学者之流，无不晚为世论以为猴经。下面讲这个注造，这个做注解的。前面讲的是龙树的本颂，他的思想。下面讲到说，除了本颂以外，还有这个注解。那什么讲注解呢？说天竺诸国感遇学者之流，无不玩味世论与猴经。就是说印度中亚这一些佛法流布的国家，说敢称为我是佛教的学者的话，我在学习佛法的话，如果你没有学习过这个中论的话，不能说是学者。就说大家想要学习佛法，没有不把这一本论好好的研究透彻，作为他怎么作为他的一个纲领。喉经呢，喉是我们的命呢，喉咙啊，你吃饭呢呼吸都要透过喉咙啊，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喉咙就死掉了。经就是衣领呢，作为纲领呢，作为咽喉，作为最重要最总纲的。就是说印度中亚的这些国家，这些佛教的国家里面呢，只要他是真正需要修学佛法研究佛法的呢， 没有人不对这一本论深入的去探讨研究透彻，以作为他思想的核心，思想的要点跟纲领的。我们看第九页，好，不下来的第九行啊，其染汗生死者甚亦不少，今所出者是天竺梵志明宾伽罗勤言七目之所示，其人虽信解生法而持不雅众。他说染汗，甚至汗是笔，这个古人的话呢，以鸡毛做成，把它绑成笔，所以叫做汗，就是执笔生事做注解的也很多，甚亦不少。那么现在翻译出来的是天竺梵志，叫做宾伽罗，是印度的这个出家人呢，叫宾伽罗，中国人叫青木，他所做的解释。这个青木菩萨，他虽然信解生法，他虽然他的智慧很通达这个真理，可是他的文字呢，不是那么的文雅适中。其中乖缺繁重者，法之皆才而避之。那么他的原文有一些乖缺繁重者，那么鸠摩罗什大师都加以调整，这个才就调整呢，而把它做更好的修订，必就是给他做一些补助。那么这里面有四个是什么事实，就是什么叫乖缺繁重呢？第一个就是解释与宋文与记文呢不同的，有一些差别的，就叫做乖，没有不符合的或不同的。第二个，记文里面有这个意思，它可能疏漏漏掉了，叫缺。第三个，那么只要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的话，他讲了很多很啰嗦，叫做繁。前面已经讲过了，他又重新的再讲，反复的讲，多讲了几遍，叫做重。所以呢，乖缺繁重重者，有这四个问题的那么也不少。那么所以鸠摩罗大师就把它加以调整后，把它做一个更好的修订啊，这样就很清楚了。我们看最后，与通经之理近义。那么对于这个翻译完以后的话呢，对于这个注文呢、啊、就青木的注文呢、啊，对于诠释什么呢？诠释这个中论本颂的这个道理呢，可以说把它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文，就是青木的这个注解的文呢，可能还有一小处，还有可能会有一些还不是那么的完美，已经很好很好了，可是还不敢说很完美。好，这第五段再讲到注解。第六段呢，就是赞叹这四部论，百论之外以辟邪，诗文阙内以留志。诗文就指的中论，大智论四字渊博，大智度论啊，我们现在讲大智论。然后蛇门论呢，观之精义，寻思四则真若日月入怀，无不朗然见彻意。这个治外以避邪呢，就是对治外道，避就是什么，就是把它避起来，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简称去除掉一些邪见。诗文呢，阙内以留志，内是指佛法内部的，就是把声闻缘觉成的这种一种局限，一种执着，把它疏通。大智度四论，大智度什么？它是为什么叫四论呢？中百十二呢都是中经论，只有大智论是四论，是解释摩诃般若经，叫做大智四论。 大智论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部论呢，它是渊博，它讲的非常的广博。我们说大智论是广大行，十二门论观之轻易，十二门论呢，它的这个教观呢、观想非常的精打。那么寻十四论，那么我们仔细的批寻阅读思维这四部论的这个思想的话呢，通达了解以后，真若日月入怀，哎呀，真感觉到好像把这个日月的这个都放到肚子里面呢，非常的清楚明白了。好，这是第六赞叹的四部论呢、语顽之未知，不能释手。哎呀，我反复的读啊，反复的去体会，反复的吟咏啊，不能释手。哎呀，舍不得放掉，太好了，太精彩了，太有味道了，太令人什么心旷神怡了啊，不能释手。说复忘其鼻拙，哎呀，也忘了自己是笨拙的，托物怀一序，所以我就写了这篇序啊，就想要把我的这个心情呢表达一下。闭目品意提之手，然后呢把这个品意呢把它提之于手，岂其能释耶？不是说我能够做一些什么解释，不是讲一些什么道理，不是的啊，盖是心智同之华也啊，只是觉得说觉得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大家共同的这一种所好，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呢，所以我也讲了几句话的意思啊，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嘛，我们就他这第七段呢，与顽之未知不能释手，就讲他自己谦虚啊，我不是说我多能干，我能够写序文，人家说深瑞大师你是十则啊四圣之一，还是你写吧，不是说我好像在这个鸠摩罗什大师里面是四圣之一哦，我很了不起，不是哦，他很谦虚哦。所以说复忘其鼻拙啊，这是自谦，托物怀于序。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闭目品意，这里面除了序以外还有二十七品的每一品名义的解释。可是呢，你看吉祥大师有写哦，他说闭目品意提之于手者，就是解释二十七品目，也就是解释二十七品的每一品名字的这个解释，与其在江南寻之不得，至今访问又无当，是失落也。我到江南之后找这一个二十七品的这个名字呢找不到，到京城里面去询问也寻不到，可能是失落了，所以我们现在也看不到了。所以其实呢，除了这个序以外，就是深瑞大师他还对二十七品的每一品的名义都做了一个解释。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失落，流失掉了，失传了。所以他说岂其能释也，我不是说我认为我很能干，我可以做解释，不是的，只是心智同之华呀，就是觉得很多人大家都很喜欢，我也很喜欢，所以我就写了这些话。好，这是序文啊。这个就思想而言啊，就思想而言啊，可以说把很多的这个思想很精炼的表达出来了，就文字文采而言呢，实在这个文采啊，比所谓的韩愈、柳宗元、苏轼这些文章不差啊，不差，比他们文章不差啊。苏轼、韩愈也未必写出这么精彩的文章。那么要就佛理而言的话，那就更不用讲了。啊，更不用讲了，可以说 这个序文的话呢，真正把这个中观的一些经义，它的相关的一些思想呢，可以说在有很短的文字里面把它全部把它点到。所以写序哈不容易啊。还有一篇，就是申睿还有一篇《大智论》的序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读啊，体会体会。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地方。